美国媒体人警告习近平不要成为下一个苏莱曼尼。中共军队洗脑失灵，退伍军人维权升温。北京炒作冲绳主权，此版名呼话只是觉得可笑。大陆奶茶咖啡因爆标，广西早餐惊见老鼠炖汤。中国老人艾滋病感染率激增，真相曝光。观众朋友大家好，福士新闻在近日一则人物访谈节目里面披露了一个惊人的现实，就是中国企业集团一直收购美国各地的学校，其中包括春之教育集团。该集团在19个州拥有24间学校，这个消息再次激起全美国各界的警觉。另外，针对习近平对台湾的威胁，美国一位资深媒体人近日就作出有力的回击，直接说习近平入侵台湾就会成为第二个苏莱曼尼。美国前国安顾问弗林将军28号在 X 平台重磅发声，他表示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美国进行一场无声无息蓄意的无限制战争，这场战争不是用炸弹或者是子弹，而是用土地、金钱和影响力。他说控制了土地就能够对粮食供应和领土安全构成威胁，控制了这些公司你就会获得对经济的控制权，而控制了教育就能够塑造下一代美国领导人。弗林将军在贴文强硬警告，美国的回击必须是明确毫不妥协，而且必须要立即采取行动。福士新闻国家安全评论员扎卡里亚长期追踪五国大楼报告和中共军事动向。26号他在福士新闻的节目亦都同样就美国国家安全以及中共威胁作出最新的分析。扎卡里亚在节目中表示，五国大楼最近提交给国会的年度报告已经发出警告，中共国最高军事战略的核心是通过全国动员机制战胜美国，北京将它称之为国家总体战。他指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底下，川普总统在五国大楼报告公布之前就已经推出所谓的黄金舰队，也就是川普舰队计划，绝非是偶然。扎卡里亚还表示，美国必须在2026年继续保持对中共的高度戒备，因为中共仍然对美国抱有明显的敌意和对抗态度，同时正在加速推进他称霸世界的战略目标。另外，针对近期川普政府将中国晶片的新关税推迟到2027年6月才执行，外界一度出现质疑，而扎卡里亚就分析指出，咁其实是川普政府缓兵之计，是一种攻守兼备的做法，目的是预留时间给美国企业将半导体产业迁返本土，同时完成新的调整。相比制度层面的战略分析，美国部分国家安全鹰派人士已经将目光直接投向中共侵略台湾的后果本身。美国华盛顿时报国家安全专栏记者比尔格茨28号在 X 平台发文警告说，如果中共对台湾动武，前伊朗将领苏莱曼尼的无人机斩首行动可能会在北京上演。他还在贴文下低附上一张疑似受到导弹袭击之后车辆残骸正在燃烧的画面。格茨在文章还明确点名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本人以及所有政治局常委都将会成为战争中的潜在斩首目标。格茨断言，中共如果攻打台湾，最终将会步苏联的后尘，被历史彻底清算。比尔格茨是美国保守派媒体圈里面知名的国家安全记者，长期追踪中共军力发展和美中战略博弈，他的分析在美国国安圈具有一定影响力。与美国国内聚焦的中共威胁不同，中共国内其实亦都聚焦美国，但是焦点就令大陆网民都开始耻笑中共。近日抖音有一个很火爆的美国新闻，评论区就罕见出现了中共的舆论反转。那是一则在纽约的地铁铁轨上高， 两只老鼠争食物的影片，中共想藉此来讽刺美国的基础设施卫生条件不好，但是评论区就一面倒出现讽刺中共的我走过最漫长的路就是美国的下坡路，如果没什么好播的新闻可以放些音乐啊。还有不少网友就乘机回顾最近G95隧道爆炸事故，说同胞都在隧道里面烤熟，不见你报道，你个两只老鼠报得比当地仲快。先休息一阵，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例子。在纽约一间高科技公司工作的黄先生，每日要对住电脑和手机十几个钟，对眼成日都干干涩涩，又酸又痛。后来他开始食润眼宝，先至两三日啫，对眼嗰种痛同干的感觉就消失了。再连续食一个星期左右，对眼几乎就回复到舒服健康的状态了。点解效果会咁好？关键就在于润眼宝里面的18种天然草本和营养成分。它是用很温和的大自然力量由根本去滋养，舒缓和修复我们的眼睛。如果你亦都觉得眼睛经常干、酸、攰，睇嘢仲有啲蒙添，试过好多方法对眼仲系唔舒服，咁就不妨试下润眼宝，等大自然嘅营养一点一滴咁照顾你嘅双眼，为自己多一分照顾。而家就登入健康520官方网站，轻松落单，开始改变。中共军方最近再次高度强调要严防所谓的两面人，还要求将听党指挥深深烙印在官兵的头脑里面。不过问题是这一套旧手法现在还有用吗？11月11号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在人民日报发文，要求加强政治忠诚，防止思想变质，表面看来是纪律整肃，实际上就正正暴露出中共军队的思想控制正在失效的焦虑。旅美前中共军官王永红直言，军队长期靠高度政治灌输维持忠诚，但是效果早就大不如前了。他回忆说，在部队每日定时看新闻联播，政治学习就好像上堂一样。十年的军队生涯不单止没有被洗脑成功，反而仲令佢彻底认清楚体制嘅本质，公开反对中共。王永红喺退役之后，因为实名举报国企腐败被诬蔑入狱12个月。2013年又因为参与公民运动再度被判刑。2018年离开中国。咁样嘅经历并非系个别例子。分析认为，随住信息渠道增加，越嚟越多嘅军人不再是信息孤岛，强制洗脑正在反噬体制本身。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指出，中共一直在度为可能的战争做准备，尤其是高科技和信息战，但是现代战争需要的是具备判断力和专业能力的军人，而不是只会机械服从的人海工具。当士兵能够接触真实世界的信息，中共过去那套控制逻辑已经明显不适应现实了。同时另一股压力正在在社会层面爆发，也就是退伍军人维权潮。今年以来多地频繁出现退伍军人上访和抗议的事件。知情人士透露，中共的一次性退伍安置费用通常只有5-10万元。在经济下行、就业困难的背景底下，根本就难以支撑长期生计。来自河南的退伍兵小华就说，做义务兵期间津贴极低，退伍之后难找工，现实和当初宣传的光荣退役差好远。这种强烈落差正在不断累积不满情绪。军队的思想控制不断加码，退伍军人生存压力持续恶化。分析认为，这场无声的信任危机压得越紧，反弹越大，或者咁先至系真正令中共最不安嘅地方。 最近中国社交平台突然大量出现所谓的日本冲绳主权归属的影片和文章，甚至还盗用日本影片配上完全不符合原意的中文字幕，强行宣传冲绳是中共国的领土。而日本政府已经明确驳斥，强调冲绳毫无疑问是日本的一部分。资深媒体人此坂明夫指出，这一轮操作在日本社会引发的反应其实非常一致，无论是政治人物亦或是一般民众，多数人的第一直觉只有一句说话，中共国真是可笑。此坂明夫分析，中港媒体近期密集操作，冲绳地位未定论。根据美国媒体监测公司 Meltwater 数据，11月相关的关键词文章数量比去年同期暴增大约20倍，而且时间几乎都是集中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回应台湾有事之后，这明显是一场针对日本的舆论和认知战。这些文章有一个共同的手法，就是强调冲绳曾经是独立王国，质疑1972年回归日本时候主权是否真正回归，藉此摇动日本对冲绳的正当性。不过问题是，这套讲法在日本根本就行不通。此坂明夫指出，在日本主张冲绳独立本来就是合法存在的政治言论，只要不鼓吹暴力，不颠覆宪政体制，写书、演讲、参选都没问题，警察亦都不会找上门，这个正是民主社会的日常。亦都正因为可以自由主张，冲绳独立始终是少数声音。2022年的民调显示，真正支持冲绳独立的比例只是得 3%， 远低于支持维持现状或者是扩大自治的民意。这样就正正讲明，民主不怕选项多，只是怕选项被禁止。此坂明夫最后直言，当日本政治人物和一般民众见到中共媒体忽然热心关注冲绳前途那阵，多数人的直觉反应只有一句，真是可笑。一个在自己国内不准讲分离、不准公投、不准自由结社的政权，但是就高调评论其他国家领土的历史未定论，这种赤裸裸的双重标准在日本人眼里面只是正得荒谬，可以说是一些说服力都没有。此坂明夫亦都以台湾为例，强调台湾本来就应该可以自由主张台湾独立，亦都可以主张不独立，唯一正当的决定者只有台湾的住民投票。中国消费领域连续出现问题，知名的连锁店霸王茶姬因为咖啡因含量过高引发巨大争议。12月26号霸王茶姬咖啡因直接冲上热搜。一名知乎博主直言，这类高浓度咖啡因饮品实质是打违禁药品的擦边球，一句说话就引爆舆论。据网络消息，知乎博主睡前消息披露，现在中产经常饮的提神饮品，好似霸王茶姬呢啲高浓度咖啡因嘅饮品，实际上系打准禁药嘅擦边球，只不过佢哋把口坚决唔承认。消息一出，马上就引发热烈讨论，有唔少消费者现身说法，话只要中午之后饮咗霸王茶姬，基本上就唔想瞓，睇嚟唔系我一个人，饮咗白牙绝言，享受彻夜失眠。根据霸王茶姬的成分标签，注明一杯白牙绝言咖啡因最高可以达到220毫克，而万里木兰的咖啡因就是184毫克，而饮品去云南玫瑰普洱的咖啡因还更加高达255毫克，相当于五罐红牛。网友讲笑话，下午三点饮了万里木兰，凌晨三点代父从军，心跳加速，反胃、失眠是标准反应，有人甚至表示自己日日饮茶咖啡都没事，唯独是某些奶茶一饮就出问题。面对质疑，霸王茶姬强硬回应，说相关的讲法是谣言，法务部门已经介入维权。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公开资料显示，公司之前已经整整申请低因、低因白牙绝缘这些商标，被外界解读为提前预判风险。而当消费者仲喺度纠缠奶茶能唔能够有咖啡因呢一啲刺激物嗰阵，另一条消息更加系令人直接反胃。广西百色一个网友喺25号爆料，佢喺当地一间早餐店加汤嘅时候，竟然喺汤里边流出一只被炖烂嘅老鼠。影片显示，老鼠已经煮到变白见骨。当地嘅监管部门之后证实情况属实，涉事嘅铺头被立案调查，责令停业整改。消息曝光之后，评论区嘅网友感慨话：加汤嘅时候见到老鼠，咁表示已经饮咗一碗老鼠汤。亦都有啲话谂起公司食堂嘅汤，以后仲系少啲喺外面食饭啦。中国网民感慨话：有时候老鼠唔小心爬入去就变成咁样，觉得周围好多细嘅饭店都有老鼠。所以有观点就认为，咁睇嚟仲系自己煮饭更加放心，食入口嘅嘢本来应该系安全噶，而唔系一场靠运气嘅冒险。近几年，一个被长期忽视嘅现实，正在喺中国各地嘅疾控数据不断被放大，就系老年人感染艾滋病嘅比例正在快速攀升。多间中国媒体12月27号报道，中国老年人嘅艾滋病感染人数比例持续攀升。喺中国嘅感染者之中，50岁以上嘅人群占比上升，部分地区甚至已经成为主力人群。浙江今年新报告嘅人类免疫力缺乏病毒 HIV 嘅病例之中，50岁以上人群占咗39.2%。重庆公布嘅数据显示，2024年1月至10月，全市新报告嘅 HIV 感染者同埋艾滋病感染者之中，50岁以上嘅人群占比高达77.2%。浙江、江西、福建、河北同广东呢啲地方都出现咗超过30%至70%不等嘅老年病例占比。50几岁嘅白华系一名 HIV 感染者。亦都是互助组织白华林的创办人。早在2011年前后，老年的感染人数已经明显上升，但是当时几乎没有人重视。2018年，他为了老年感染者建立网上互助群，最初有300多人，现在两个群组加起上来人数多了3倍。北京友安医院感染中心门诊主任李在川曾经诊症过一名80几岁的男性感染者，自称话同保姆发生关系而感染。李在川指出，北京的 HIV 病例主要集中的人群好多是老年感染者，同时患有多种慢性病，需要长期服用多种药。而有网友就控诉，在中共制度底下道德沦丧，不当行为遍地，已经引发灾难性后果。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